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16到23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17章16到23节，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耶庇、朱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信称义。我们更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成圣。这个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除去我们心中的杂思意念，让我们单单的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真道，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道并且行出来。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在雅典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的信息，也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我们教会经常的弟兄姐妹，我都在主里诚心的欢迎。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以下是传讲你话语的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传讲，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求圣灵引导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的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那今天我要特别是请弟兄姐妹来实行那第一句话，就是快快的听，就是大家听的时候脑子动得快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它牵涉到很多的概念性的东西，如果稍微慢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中间有点就 lost， 然后下面就不晓得讲到哪里去。好，今天的题目是在雅典传福音，那个背景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到欧洲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里的人反对他们，几乎引起了暴动，所以他们就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庇里亚的地方。那边的人比较好，愿意接受他们的信息，可是呢，那帖撒罗尼迦的人又从他们的城市一路追到庇里亚这个城市，然后就搅乱当地的人，又引起暴动。结果在那次暴动当中呢，保罗就赶快逃走，在庇里亚的弟兄就说，哎，赶快逃吧，因为那可是保罗的同工怎么办呢？当时还有一个叫这几个人就护送保罗坐船到了雅典，然后就带到地头了，结果就突然就是剩下保罗一个人在雅典这个地方。然后他在街上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这些神像的时候，心里很着急，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大致上来说就讲的是罗马的政治跟希腊的文化，我稍微解释一下。 在西方的那个历史上有一段时期，我们叫做，你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Pax Romana， 意思就是说罗马太平盛世。这个太平盛世从那个奥古斯都大帝开始，一直到那个差不多180年那个哲王奥里留时代，大概将近就前后100多年，将近快200年的时间，叫做罗马的太平盛世。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呢，是主后差不多是50年，可以说就盛世中的盛世，正是罗马最兴旺的时候。我打一个比方，大家知道地中海，可能也有人去那边旅游过。你知道地中海，它是北边是欧洲，它的东边是亚洲，它的南边是非洲，然后到了西边那个开口，直布罗陀海峡就是很窄的一个开口，是这个欧洲跟非洲的交汇点那里。如果你一条船，现在你在地中海里面这边航行，然后你闭着眼睛随便找个地方登陆，你登陆的国家在哪里呢？这环绕地中海的国家你去算一算，目前有20几个国家。你可能是在欧洲、亚洲或者是非洲的某一个国家登陆，不晓得是哪一个。但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你如果一只船在地中海，你闭着眼睛随便找一个地方登陆，你不管在哪里登陆，你都还在罗马。是罗马已经那个时候那个国家是征服了整个的地中海两围的世界，包括欧洲、亚洲跟非洲，让那个地中海变成他们国家的一个内湖，那是这么的一个国家。这是罗马的一个政治。当时罗马人统治整个的西方世界，可是那只是说军事跟政治上的，但是那个文化上的，人民的思想里面却是希腊文化统治了整个的西方。光说一样事情，语言是文化最大的一个特征。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他们讲的是罗马人本身是说拉丁文的，但是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所通行的语言是希腊文，特别是经商，你到哪里做生意，你必须要会说希腊文，还有一个求取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希腊文里面。你要求取任何的，不管是科学、是哲学、是数学、是文学、是信仰、是伦理学、是辩论学，或者是政治伦理等等，你必须要会读希腊文的书。是希腊文统治了整个的文化的世界。另外还有一样，就是希腊人的信仰。到今天我们还知道说希腊神话，希腊人的信仰也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罗马人。罗马神话基本上就是希腊神话的翻版，换了一个名字而已。那么保罗他是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并不是到一个文化真空的地方，也不是到一个政治真空的地方，他是到了一个当时雅典就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哲学家的故乡，是文化中的文化，就是到了那边最有文化的一个地方。他看满城都是鬼神，心里着急，就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稍微想一想，他一个人呢，犹太人，你知道当时跟我们现在一样是有种族歧视的，那些罗马的贵族们、希腊的哲学家们，看你来了一个犹太人，并不是很看得起他。你在后来那句话里面，就是那些希腊的哲士们说，这个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呢？他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方，他心里不畏惧，他就是大胆的把耶稣基督的道讲给他们听。然后他所去的那个地方，我们中文啊和合本的圣经就翻了一个字叫做士。我给大家看下面那一幅图画，这个应该是当时的，就是设法去复原他这个图。这个所谓的这个 agora， 就是我们翻成士，他原来的希腊文叫 Agora， 雅典的 Agora 是在西方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交换自由思想的地方，他们的哲学家那些有学问的人在那里 交换思想。或许在这个图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structure， 我想它也是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还原，因为在罗马的市集上的确有这么一个他们叫做廊，柱廊，就是有柱子的，但是也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廊一样，就是走廊的那个廊子哈，就是在那个里面呢，那些哲学家那些有他们交换思想，在那里面讲课也好讨论也好，是在那个地方。那其他的就是各样生活上所需要的事情，买菜的买肉的，还有政府的官员，各样的事情都在那个上面。那保罗呢，每日在世上与所见的人辩论，17章17节，他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西方的民主文化等等是从那里发源的。保罗在世上所看到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鬼神，他心里着急。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图画，这是其中的一个神。那这个女神哈，她叫做雅典娜，她是雅典的守护神哈，就是很多地方他们每个城市有她的守护神。雅典娜是一个会打仗的一个女神，那她的左手执着一把枪，但是你看他的右手上呢，执的是另外一个小神，这个小神的名字你们每个人都听过，叫做 Nike， 就是你穿的那个鞋子的那个 Nike。 他这个Nike 的意思是胜利的意思，他手上又握着一个胜利女神。然后你如果今天到雅典去游玩的话，一定会去参观这个帕百农的这个神庙，他当时所拜的就是这个雅典娜这个女神。那保罗他就是去了这个地方。我先跳跃2000年，给大家看一看现在的现况。保罗去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基督徒踏进了雅典，到了希腊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希腊的现况。先，他的国民叫做希利尼共和国，他的格言自由民主嘛，他的格言是不自由无宁死，他的国歌是自由之歌，他的首都2000年来没有改变，还是在雅典。但是人民的信仰现在没有希腊人信希腊神话，97%信奉基督教，当然是希腊正教，但是信奉的是耶稣基督。请大家看一看希腊的国旗，你会看到那国旗上有个十字架，这代表那个希腊人现在的信仰。那我读一下，希腊的首都仍在雅典，仍然保持着自古以来的自由精神，只不过他的国旗上出现了十字架，他的人民不再信奉希腊神话，改信耶稣基督。当年保罗在雅典见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与哲学家辩论传讲耶稣基督。那保罗是否看到说有一天希腊人会信奉耶稣基督？那以下是我做的一些研究，去读了一些课本，读了一些哲学的书，大致上给大家做一些简短式的一个报告。因为在我们圣经里面说，保罗到了那个世上的时候，有两派的学士，他的翻译就是那个 philosopher， 是希腊原文，就讲的是哲学家。这两派是当时最盛行的，一个叫做伊比古罗，一个叫做斯多亚。我稍微把这两派的哲士哈学士他们信些什么，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报告。伊比古罗这个人，他是活在主前341到270年。那伊比古罗哲学大概上我把它读一下。伊比古罗，或者是这伊比古罗是我们圣经的翻译，你如果是民间的那种翻译叫做伊比鸠鲁啊。哲学，这个哲学又称为是快乐主义，那大家仔细听一下它是什么快乐哈。乃是当时主要的哲学思想之一，这派哲学认为人类的天性乃是要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因此以快乐为人生的至善，人生最大的善就是得到快乐，凡是只要能够使人快乐就是好的。那放纵情欲并非是最大的快乐， 最大的快乐乃是身体的健康与内心的安宁，所以他们会又很努力去取得内心的安宁。那哲学的目的是助人减少身体的痛苦，并从恐惧和烦恼中解放出来。那这个哲学以原子论 surprise， 这个原子论是2000多年前希腊人发明的，认为人间最小的那个不能分割的单位，他们叫做原子。那到现在21世纪还有原子哈。这派哲学以原子论为基础，并趋向于个人主义，认为自身的价值就是快乐，只要自己快乐的话就是有价值。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他们说追求这个生活人生就是追求快乐这件事情。好比说一个伊比古罗的一个学士，一个哲学家，他说今天我从树上摘了一个桃子，我放到口中，我吃了一个桃子，这桃子的滋味非常非常的甜美，使我的心非常的快乐，他就得到了快乐。他并不是要去吃很多的东西，他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他就很 enjoy， 这就能够使他快乐。然后最重要的是心里的那个安宁，他们就认为说人心里不安宁主要是出自于恐惧，然后人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死亡。如果你能够除去对死亡的恐惧之后，你的心里话就能够得到安宁。所以他们说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换句话说，那个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你会害怕，如果你可以不害怕的话，你这个人就可以快乐。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生死，对死亡，他们非常的看得开，他们是那种只要能够活在线上，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能够心里快乐，他们不担心死亡。他们就说 你害怕死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活的时候你还没死，等到你死的时候你已经不怕他了，所以你人生这边担心死亡都是白操心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这个，但是这个呢演变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些变形，不少人还是持有原来的说我们追求的就是生活中这种简单的快乐，心灵的宁静。但是有些人他们就开始放纵情欲，说反正就是身体没有关系，身体快乐就好了。但是当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高尚的一种哲学。那他们认为就是人的欲望有三种，一种是自然的必须满足的，好比说你要吃要喝要睡觉，这个是自然的但是必须要满足。另外一种是自然的但是未必要满足的，好比说性爱。还有第三种的话说它是不自然的也不需要满足的，好比说贪心，好比说这个权力各方面，这是不自然的也不需要去满足它的。那这是伊比古罗。那保罗在雅典的世上遇到有一派的哲学家呢是伊比古罗，比伊比古罗更盛行的是下面那一个叫做斯多亚。讲到斯多亚的时候，哎，我还有一张没有拿啊，这一张。对，讲到斯多亚的时候要稍微给大家看一张哲学历史上很有趣味的一个小故事，就说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这个人，就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天到这个雅典的世上去看当时的一位出名的哲学家他叫做狄欧真义，他就是所谓犬儒主义的创始者。犬儒主义那个犬就是真的就是狗的意思，就是活得像狗一样。但是他们就说我活得很贫穷，但是他心里很快乐，他有他所追求的东西，在那个哲学上这个叫犬儒主义。所以有这么一个段对话，亚历山大他就走，看到他就站到他面前说狄欧真义，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狄欧真说你可以不挡住我的阳光，你站在前面挡住我晒太阳了。这也反映出那个哲学家哈，他们那种内心满足跟傲视君王的那种态度。那这个人叫做狄欧真义，他的一个学生叫做克拉提，然后克拉提的一个学生叫做真诺，真诺就是这个斯多亚哲学的创始者。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斯多亚哲学，这一派的哲学其实它的影响力呢胜过那个伊比古罗。我稍微读一下， 斯多亚哲学由真诺所创，因他在这个柱廊，就是第一个幅图画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些柱廊，那是真诺在那里讲学而得名，所以他这一派就是你现在用英文讲这个 Stoic 啊。那这一派哲学呢，它是主流的希腊哲学，它风行500余年，而在20世纪跟21世纪现代的西方有复古，就现在 有一派就是现代斯多亚派，在西方的文明文，就我们现在的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人开始复这个斯多亚派哈。那他们是这样子，他们认为一个智者哈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求控制自己哈。有个名词叫做斯多亚式的冷静，那是以意志控制感情，甚至在各样的大悲大喜之前都不为所动，面不改色。那斯多亚哲学它倾向于禁欲主义，如果说跟那个全儒主义有这么关系的话，他们不是很看重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他们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善，而不是情欲上的满足。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应当顺服于罗格斯，那大家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们认为宇宙之间有天理，他们叫 Logos， 就跟我们圣经讲的那 Logos 是一样的东西，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啊。这个 Logos 就是天理，就是自然的法则，就是造物之主把他的法则放在宇宙当中，万物必须顺服这个法则，这是斯多亚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只有顺服宇宙理性，这个 Logos 就是宇宙理性，只有顺服宇宙理性因此而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他才是善良的跟美丽的。那许多罗马的权贵上至皇帝，然后上面带头下面到贩夫走卒呢，都信奉这个斯多亚。那罗马皇帝当中有个叫做奥里留的，他本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个斯多亚的学者。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哲王奥里留这个人一段简单的历史。他是在主后161到180年在位，他在西方的文化中非常非常的有名，他是所谓的那个 philosopher king。 他写，我读一下好了，奥里留是一位明君，一般认为说罗马历史上的那个好王到他为止，他是最后一个好王。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斯多亚哲学家，他所写的那个《沉思录》这本书呢，在西方人当中非常的著名。那以下那一段话呢，是《沉思录》当中的一小段话，能够表达出斯多亚的思想。这个是奥里留，这个罗马皇帝写的，他说，生而为人，并生而为一个罗马人，你要不住的思考如何以完美的、有尊严的、恩慈的、自由的、公义的方式做好眼前的事，不要分心于其他的事，做每件事情有如做你在世的最后一件事。他说，要让你的理智作王，除去轻忽的态度和负面的情绪，抛弃伪善和自大，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反抗。这大致上就是当时的一些的这个背景啊。斯多亚哲学的话，他们三样事情要有缜密的逻辑，他们非常讲求逻辑，你的思考必须是合乎逻辑。第二个就是你要丰富的对自然的知识，你要认识，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第三个就是高尚的道德，他们是追求道德上完善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注重你的品格，你是不是有节制，是不是能够慎思明辨，是否有恩慈，然后特别是强调说是否活得有，是否有勇气。那这个是斯多亚哲学，就是当保罗他一个人到雅典的世上这个 Agora 的时候，就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稍微还原一下2000年的那个场景啊，原来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遇到的是这么一群人，他怎么传福音呢？就好比说今天有人说某某人现在请你到哈佛大学去发表一篇文讲演讲去传福音，我们可能会诚惶诚恐，又不是普通地方，到哈佛大学我能讲吗？ 我够资格吗？那这是 exactly 就是保罗甚至更过之，当时在雅典的世上 他所面临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保罗心中没有这个畏惧哈。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有主的人呢实在是不害怕。我记得好几年前我那个小儿子还在 Berkeley 念书，大概是最后一年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寄了一个 video 一个 link 给我说爸爸爸，这个是那个 Tim Keller 到我们的校园里面来演讲。这 Tim Keller 是美国在纽约的一位牧师，然后牧师他到 Berkeley 去演讲，他说哇，那天来了很多人，说那个地方只能坐500人，坐得满满的，就是听他在那里传福音。但大家知道那个伯克莱这个地方是在美国各大学当中他那个思想特别自由的，可以说是自由的校园当中最自由的一间校园学府。然后这个牧师呢，哎，我就到伯克莱给你们讲福音，很多学生去听，就静心的去听他。那当时的保罗他不害怕，他就是对这些哲学家就去这边讲他的传讲耶稣基督跟复活。那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保罗这个人，保罗他自己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他有讲到他的背景，他其实是犹太教的青年才俊，他非常非常的有学问，他能够学的都学了，他精通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而且当初他是非常非常反对基督信仰的，把信耶稣的人都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去。那有一天他突然之间他变了，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他遇到主了，而且这一变呢就是永远的改变。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变得是火热传福音，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所以大家读过提摩太后书的都读过说啊，我一生之中就是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跑尽了等等，就是他到死为止他没有变。那这个就是他，你看他到了雅典的时候他一心想的就是说怎么来向这些雅典人传福音。那么我们看一看他传福音的那个内容，这还是要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7章记载了保罗他怎么传向雅典人讲的，我把它读一下，第22节到31节我读一遍。保罗站在亚略巴谷，亚略巴谷就是雅典人的学术发表中心跟宗教发表中心，你外面来的人要讲一套学说或者要介绍一个新的神呢，他们就把你带到那个亚略巴谷，等于是他们最高的一个学术中心，在那里听你讲的是否能够被雅典人所接受。好，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稍微打个岔，就是最有学问的人雅典人他们也是最敬畏鬼神的人，他们的知识跟他们相信有神这件事情毫不冲突，跟现在所谓的有学问的人恰恰相反。有些人现在人说我很有学问，我怎么会去信神？你可能不会比雅典人更有学问，他们却相信有神。第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原文是血脉 one blood， 从一个血脉里面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这是真，其实真的是很蒙昧无知，就是雕出一个东西来拜他，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蒙昧无知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一篇道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是关于神，第二关于人，那第三呢是关于耶稣。关于神，保罗讲的重点结录如下。第一，他说神是天地的主，是创造宇宙跟其中万物的那一位。第二，他说神是后赐的主，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第三，他说神是人生的主，无论是人类的历史或者个人的生活，你所居住的地方，你存在的年限都在乎他。第四，他说神是灵境的主，他并非高高在上，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这里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就是雅典人有学问的人相信有神这件事情。因为我做一个牧师跟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么多年来常常就是遇到有人用一种，我不是抱怨哈，用一种不平等的待遇来对我，特别是自以为有学问或者是无神论的人，你们怎么信这个，你们这么迷信啊，怎么这么无知啊，就是他一开口就把我贬到无知，他一开口就说我是迷信，他就不说他迷信，你那个信无神也是一种迷信，可应该说是真的是迷信。但是这个雅典人哈，就是我刚刚之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思想，目的只是想建立一件事情，说雅典人是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思想的人。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的文明，它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个基础就是希腊文化希腊哲学，第二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文化。现在的整个欧美的这些文化主要是以这两样为基础的。那这个希腊人所信的这些，他们相信有神的存在，他们毫不怀疑说一定是有神的存在，那并不冲突哈。我读一下我所写的，这就是我最近这边读了一本传记，因为我最近在讲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有句话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我读了一本传记，那个题目叫做被恩待与被怜悯的，写这本传记的人是寇世远监督，你们年轻的人可能不认识他啊，他是神所使用的上一代的一位传道人。他说他用这个 名字呢是有个道理的，他说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读了这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写的一本名著，叫做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那本书讲的说人间的那种，就是一个恶国的一个贵族凭着他的身份跟地位就任意妄为，就侮辱损害别人，特别是两个家族的这个故事，就跟那个刚好相对的，他认为自己是被恩待的与被怜悯的，就写了一本他的人生的自传。那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我就稍微复述一下。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学认字，他的大妈是一位才女，大妈的父亲呢是两榜进士，所以他这个大妈从小教他三字经跟千字文。他就读到三字经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犬守夜，鸡司晨，蝉吐丝，蜂酿蜜。他小孩子不懂，就问他这个大妈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位大妈呢是一位儒家的学者，但是不是基督徒，他就用他儒家的理解来解释给这个小孩子听。他说我大妈就说了，说这个呢叫做自然之理。那我就说什么叫做自然呢，就告诉我说哦，自然就是造物主，造物主就是老天爷啊。他说老天爷所造的就是大自然，他不但造大自然，也替大自然呢每一个存在定下一个理，这个理就是生命的律了哈，使之按理而行，按理而活。那这个 理呢能够使全鸡残风各按自己所承受的理， 过他自己特殊的生活。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人啊，这几千年的文化，在他们的那个传统当中呢，一直有一个概念叫做老天爷。然后甚至这个儒家他没有不是信耶稣的，他也相信说老天爷把他的理放在大自然当中，各事各物按理而行，那这个就是一个天理在那里。那顺便再讲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这边讲一个人哈，说这个人还不坏，他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还算有良心的。一个人还算有良心的，就是这个人不坏。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讲到一个人最坏的时候是怎么说呢？这个人丧尽天良，这天良天给的良心。你如果有些人还剩下一点还没丧尽，所以一个人如果坏到极点，就是这个人丧尽天良。那这个冥冥之中就是有讲一件事情，说有天良这么一回事，天给的良心。但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实用的，不会再追下去。那西方人是追根究底，哦，原来有良心啊，道德律从哪来的？怎么会天下人都有这个东西？那最后他们结论就是，必定有造物之主，将他自己的属性写在人的里面，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良心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关于相信信仰跟有神无神这之间的一个对比，就是信仰到底哪一个是更科学，哪一个是更合乎逻辑呢？我前一阵子给弟兄姐妹写的那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我这一点我想再读一下吧哈。这个那小段我叫做相信的祝福哈，说信耶稣的人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借着他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相信他的人变为有福。好，开场白。接着是这样子说，说信心这件事情呢，它并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只不过所信的不同罢了。有人信耶稣，有人相信信耶稣是错的，他信这个，他们也有信心。我遇到过信心最坚定的人，大部分是非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毫不怀疑。大致上来说，他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也有过，就是比较普通的，我们也可以说世俗的看法吧，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些看法，我们都非常的深信不疑。好比说从小要好好的念书啊，努力向上啊，将来找到好工作赚钱啦、啊、身体要健康啦、啊、然后呢可以过上好日子等等等等。那日子久了，这些就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哦，这种信念其实里面有些限制哈，大致上来说就是它的持续率不足跟祝福面狭窄这两个限制。持续率不足就是你这些年轻，你基本上你到三十几岁的时候你奋发向上，能追求的追求到了，但是持续率不足就到了一个地步，你该有的都有了，或者是说我无论如何我就是买不起一栋房子等等，你也就 give up， 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都有的无子登科的人说，那我现在干嘛呢？我才四十岁，我剩下的日子要做什么呢？我原来所相信的东西我就做到这个地步了，我下面下半生后半场 要靠什么做下去？它持续力不足。那另外一个就是那祝福面狭窄，你要赚钱的时候满脑子就是赚钱，拼命这几十年拼下去就是要赚那个钱，但是也许家庭破裂了，夫妻关系不和了，子女不听你的，身体也弄垮了，就还有其他的，就人生还有许多方面，他能够给你的就是那个比较狭窄的那一面。但是这里我要稍微讲到一下那个无神论这个观念，不是要得罪无神论的朋友们，但是就是我这一辈子也被欺负的够了，我说几句话可以吧？那无神论者他相信没有神，那相信没有神也是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有根据吗？你质疑我的信心，我也质疑你的信心。大部分的无神论者，根据我的观察，是被教化的无神论者，是思想灌输的。你说不信神，可是呢， 这些说不信神的人遇到真有个什么事的时候，给他那个机会，他还会去抽个签，去算个卦，去买个吉祥物，遇到了危难的时候，他还会不知不觉的祷告说，上帝啊，我平时不信你，你如果能够保佑我度过这一关了，我就信你。那这个是被教化的无神论者。那真正的无神论者，他是经过那个缜密的思考，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说 我绝对不相信有神的存在。那这种人就是说，他就算掉到大海里面去，快被淹死了，他就不会说上帝救我。那这种人多不多呢？实在上不多。他患了癌症快要病死的时候都不说，神啊，你如果能够治好我，我就救近你。他也说，我根本没神，我绝对不会说这种话。那这种人在世界上其实为数不多，大部分的人就是习惯性的那种无神论者，或者是说 I just don't care，我生活很忙，我哪有功夫想这些事情，你说有神也好无神也好，那我就不管他。那根据调查，好比说2015年这个 Pew Research， 他是说把所有的这些不信神的，包括 Atheist 跟这 Agnostics， 就是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就是 I don't care， 反正全部夯不啷当加起来，说是没有宗教信仰者呢，当时是大概是占世界人口的16%，不到20%。那其他的80%干什么呢？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虽然大家所信的神不一样，也许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回教徒，那最多的当然是基督徒。但是你如果说做一个以投世界人口投票来做决定，哎，全世界的人口赞成有神的人举手。10个人里面有8个举手，那么不相信有神的人举手，可能就是1-2个举手，那么投票的结果是有神。那这个是世界上的一个实况。那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呢？在雅典人的身上这个并不冲突，那在世界上现在的人的这个情况上它也是不冲突。那下面讲到这个关于人的部分，我稍微说一下关于人的部分。保罗他讲到三样事情，一个是万族归宗，世界的万族有同一个血缘，因为从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无论你现在眼中所看到他是个黑人也好，白人也好，亚洲人也好，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任何人也好，是从一个血缘造出来的。世界上人的血是可以互换的， 你那个到医院去动手术的时候输血，他才不管你是白人的血或者是黑人的血，只要血型对了都可以输。第二就是万族归神，而我们是神所生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不但创造我们，而且他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归于神。然后万族归主，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都要来相信他。那关于这个从一族一本造出万族这件事情，我想再多讲几句。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一样事情，就是天良良心这件事情。前一阵子我在教罗马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介绍罗马书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重点是神的义。整本罗马书是从神的义来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义是什么呢？以下这段话比较精简一点，我已经就我写出来，可能弟兄姐妹有不少人看过了，我读一遍我所写的哈。这是根据罗马书里面的一些体会跟发挥，他在西方来说的话就是道德律，东方人的话就是良心的这个观念。那以下是我所写的一些东西，说义就是正常，那这是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正常正确的意思。义就是正常，用在人的身上，义就是人性的正常状态，这个状态是神所设置的，所以能够反映出神的属性来，因为义人就是人性正常的人。 那不义的人就是人性不正常的人，尤其是指道德方面的不正常。那道德是人心中对错的标准，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人的心中都有这个对错的标准。弟兄姐妹，你的心中有，你问问你心中有没有对错的标准。有啊，每个人都有，不但你有，你旁边的人也有。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对错的标准，因此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对错感，遇到事情会自动比照内心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个对错感是天生的，不是后天教化而来，而就是天良，是神给的，是天生就有的哈。那我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说，因为讲到公义，就是公平这个观念吧。公平这个观念，好比说啊，一家有好几个孩子，几个孩子都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那你如果是偏爱中间的一个，那其他的孩子他很小啊，他又说 not fair， 不公平，都不需要有人教他们公平的概念，他们天生就会感到不公平。那公平之上，你再加一个就是物归其主的观念，就是该谁的就给谁，当得利益的观念，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观念。好比说大家都在那边排队，那有个人来插队，那每个人都会很生气，那最生气的是在他插队人后面的那些人，因为他不但是那个不公平，而且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就是他侵犯了别人辛辛苦苦排队所得到的位置，被这个人所侵犯了，本来是该我的 turn， 但是我的 turn 被你抢走了。那公平跟利益之上呢，再加上一个慈爱的观念，你好比说一个小孩子他手上有块糖，他正要吃的时候，哎，一个大人跑过来把他推倒了，把那孩子手上的糖就抢走，就放在自己嘴巴里。那任何人看到这个，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但是违反了公平和当得利益，就是这是孩子的糖，应该是归他的，不但这个原则还违反了慈爱的原则。那大人是应该爱孩子，你一个大人抢孩子的东西吃，算是个人吗？大家就会这么想。那像这一些就好多了，公平啊、慈爱啊、当得利益等等等等等这些的观念，与生俱来的观念，形成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那道德律的话，然后就有这个良心，良心就是执行道德律的法，里面他自动的就会觉得啊，这样对，这样不对，就全世界人那个基本的道德是一样的，也不管他是非洲来的，是欧洲来的，亚洲来的，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要问说，谁有这种能力把这相同的道德放在人的心里面呢？这个不是后天教化来的，就是关于这个道德律这件事情，神学也好，哲学方面也好，他那个讨论的书非常非常多。那像这个好比说 C.S. Lewis 写的那本 Mere Christianity， 他一开始就是讨论这个道德律，然后他有一种，他一直推啊，他就说有人会跟我 argue 说这个不是，这是有人教我的，是我爸爸妈妈或老师教我的。那他会再问下去，就说那么请问谁教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老师？他说又有我爷爷奶奶教的。那么一直推上去，那个最早的那个人他怎么会有这个观念呢？那最后他还是推到了说他的来源是一个不知名的来源。那我再讲一个或许一个触动性比较大的一个现象，但是大家听我讲的是否有理。做坏事这件事情，行恶，一个人如果要行恶的话，会先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会先做一个动作，就在他做坏事之前，他会同时或事先做一个动作，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高地，然后把他那个行恶的对象丑恶化、非人化，甚至妖魔化。好比说有个人要去破坏一个人，他一定是先把自己说成是好人，然后把对方是说成是坏人，并且借着不断的行为加强去丑化他，抓住错的地方来攻击他，那为是使自己心安理得。我把它放在这个人类历史发生过很多次，就是真的是很悲惨的事情，就是你难以想象，我们没有处在那个，但是你读到那个历史的时候，真的真的好悲惨。好比说 不久之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约600万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就这么给杀了。然后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有好几年的宣传，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日耳曼民族是高尚的民族，犹太人呢是垃圾，是妖魔。先做了这种心理上的处理之后呢，才能够进下手去杀人，否则人怎么可能去杀这么多人，怎么下得了手。但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把良心处理过了，说哦，我现在杀的不是人，或者说个人化一点，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我所攻击的那个不是人，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如果是他是个人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对待他。所以会有这种，那我们就是问说，为什么需要处理，心理做一个处理呢？我不处理不行吗？我就是这么坏，我就是要这样子对付你，不行吗？哎，他就熬不过自己的良心，就还要先做一番处理，把自己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所以我对他这样子是他活该。那你就说哦，这个现象普遍吗？哎，好像很普遍。每一次的，不管是生活上或政治上各方面的，当他们攻击的时候，总是要做这方面处理。那他就回过来就说哦，那就是人要这样处理，他心里怎么会要这样子才能够安下心来呢？这个心这么难安下来哈，良心。到底这个良心哪来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它不但掌管我们个人的一生，还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啊！那只有一个解释，普天下的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呢。唯一合理的结论是，有一位造物之主把它放在人类的心里面。这也正印证圣经里的话，说神将他的律法刻在人心里面，使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那就是这样子。最后结论的时候，我再讲一下，就是大家看到保罗他在结论的时候，他是讲回到耶稣基督，他先讲到关于神，关于人，然后关于耶稣，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将来他要审判天下，他就是这样像雅典人这样子传了福音。我请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合理的冷静的来思考一件事情，死人复活，你把它放在21世纪的今天讲，跟放在保罗那个时代在雅典人中间讲，2000多年前，是同样的结果。死人怎么可能复活？那古人其实比我们更聪明，你跟他讲死人复活，但是你知道那个他，你看使徒行传，整本使徒行传他们到哪里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就传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如果有人要发明一种信仰，他是天生的，一开始就把那个不可信放在他的信仰里面，你讲别的不好吗？你讲说啊，信这位神呢，他就祝福你啊，你就很灵验啊，你的身体会好，这个人家就信了。你怎么一开口就说我们的神从死里复活？你不是就是存心让人家不要信下去吗？但是你看他们到哪里，他们一开口就是讲耶稣并他复活。那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政策。你一开始就让人不能信，但是我们再看检验那个事实的结果，信了，还是真信了，还是不管再难的地方，就算在这个雅典这个地方，你看后来就说几个信的人嘛，连那个亚略巴谷那个官叫做丢尼修的人他都信了。他们就是照着神的话语事实讲，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至于到后来保罗就说，人怎么样能够得救，怎么称义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们就传这样，因为这是事情的真相，他就照样去，他们没给你绕弯子，就是你在那个雅典人面前其实也 没什么弯子可，就是在他们那没什么弯子可绕，他就直接的就讲出来，然后人要信就信，但他们就真的就是信了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 这是耶稣讲的话。哲学家雅典人他们是追求智慧的人，智慧的爱好者，这是哲学家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智慧的爱好者。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常常举两样事情来讲这件事，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说我们在美国居住的人，我在美国住了40年了，那对美国算是有一些观察，人生有几个40年呢？我观察到的是什么呢？观察到的说，这是一个基督信仰立国的一个国家，它所存在的这个法律当中包含了基督信仰的那个仁慈跟宽大在里面。也不管对现在的美国有什么不满或怎样，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跟它的这个形成里面都有基督信仰在那里面。如果说按照无神论者的这个说法，说有知识的人不相信有神，你们相信有神的人都是无知、落后、黑暗，都是这些就是没念过书的，那我就观察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很多无神论国家的人到美国来求学，到欧洲去求学，而欧洲跟美国都是信耶稣的国家。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无神的国家应该是科学昌明进步的国家，然后相信有神的、相信耶稣的应该是黑暗落后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事实上是无神的国家要到有神的国家来求知，就是有神的这个大环境、这种文化，它造就了无数的科学家，它反而是更加的科学昌明。那这是事实，我不是跟大家辩论，就是大家自己说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因为我是华人教会的牧师，我观察到第二个现象，就是在美国的这许许多多的华人教会里面，不光只是我们，我们教会当然是其中的之一，而且特别有这个味道，就是各华人教会里面跟社会比起来，华人教会的那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比率特别的高。就是普通人不来华人的教会，在华人教会里面那些念过博士的、当教授的、高等学历的人呢，特别特别的高，那百分比特高的。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自己做个判断。我的经验呢，就是那个念书的人呢，你别的事情好讲，他脑子通不过的事情呢，你不能勉强他。就是你不能说你信耶稣，他说这个东西不合理，你杀了我的头，我也没办法信下去。你那个念书的人，他要能够信主的话，就是他想通了这个理，他觉得这是合理的，他才去信。而这样的人呢，在华人教会特别多，他们都是大部分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不是从小爸爸妈妈基督，他跟着信的。很多是来美国之后听了福音之后，哎，他居然信主了，他是个博士，他是个硕士，他就信主了。那这样的人在华人教会比例特别多。我说那这两样事情就摆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思考。信主、科学跟信仰有冲突吗？保罗在雅典跟我们看到说这两者是和谐的。雅典人他们相信很多的鬼神，他们科学跟知识特别的昌明，他们唯一不知道是说那位真神是谁。那保罗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一个犹太人在这些有学问的面前面无惧色，把耶稣基督跟他从死里复活放胆传道。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就读17章的最后几节做今天的正道的结束。32到34节，我们看到不同的反应。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列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是真理，也感谢主差派爱你的使徒跟爱你的众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在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时间跟疆界之内，我们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道，宣扬福音。也感谢主，有许多人听了福音之后，他们就归从了主，会获得了永生。愿主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使用我们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